谢谢赵牧师，那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祷告会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信息。那我想我们进入了11月，那我们2024年就已经过了83%。好，回顾这2024年过去的10个月，此时的你是否？你还在等待神迹？今天我要跟你分享非常重要、解锁你生命当中神迹3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跟契机。解锁你生命当中的奇迹，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能够来凡事感谢神。当我们可以凡事感谢神的时候，你可以卸下你的忧虑，你可以卸下你的忧虑。在我们特别是在湾区生活的弟兄姐妹，大家都是在高科技或者是在湾区非常繁忙的工作当中。我想，当我们活在人生胜利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日子是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顺利，我们充满了盼望。当然，这很容易可以献上感谢，我们很容易在顺境当中可以为这一切的美好、这一切的成功为神献上感恩的祭。然而，当风浪来袭的时候，当生活被迫颠倒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生命完全面目全非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能够出口赞美我们的神，出口感谢我们的神？在腓立比书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，哈，在这里，是腓立比书4章6到7节，还有哥罗西书3章15节，哥罗西书4章2节，我来念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哥罗西书3章15节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在哥罗西书4章2节，这里更说到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在腓立比书4章6节，这里讲到的，我们应当一无挂虑。什么是应当一无挂虑呢？在英文的翻译里面，它这里讲到 "In nothing be anxious, but in everything"。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忧虑，但是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在祷告当中、祈求当中带着感谢，全部交给我们的神。所以，在这个一无挂虑里面，你觉得很难吗？我想问牧长同工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个一无挂虑很难吗？一无挂虑难，这是一个感觉。那你会要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又不是沙漠神父，我如何能够一无挂虑呢？那你觉得一无挂虑难吗？你觉得一无挂虑简单吗？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一无挂虑很容易，因为这是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的秘诀就是感谢神。当你能够感谢神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一无挂虑。圣经上提到感谢有164个经节，可见感谢在神的眼中十分重要。神不断的、不断的、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来感谢神，因为感谢神的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卸下我们的忧虑。当我们开始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下来。我们把眼目专注在这位慈爱、怜悯、全能神的身上， 我们就不再专注在自己的困难，在自己的痛苦上面。所以，当我们来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不自怜。你知道，不自怜不是撒手不管自己的事情，不管自己的问题，而是在心态上可以不看自己可怜。当我们开始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不埋怨，因为不埋怨可以让我们冷静下来，看见困难的本身，更看见我们所有的是什么。牧长同工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有一口气，你只需要一个决定，你就能做到，你就能够决定凡事谢恩，你就能够决定义无挂虑。Amen。第二个解锁你生命当中的奇迹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凡事祷告神。当我们在凡事祷告神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祷告的力量。当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光景当中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安静下来，从我们那个惊慌当中可以安静下来，可以祷告。我们就可以祷告。那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就可以体会神在帖撒罗尼迦5:16这里所说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祷告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个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就给了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旨意，能够让我们可以在当中真的是能够顺服，在这里喜乐、祷告、谢恩，在这里喜乐、祷告、谢恩。这个祷告可以让我们交托。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把我们所需要的，这里讲到说我们所需要的能够告诉神的时候，我们借着祷告感谢，将我们所需要的、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来交托。交托可以使我们常常喜乐。这个常常喜乐的秘诀就是来交托。交托在祷告里面把你的担子卸下给神。当我们可以常常喜乐的时候，弟兄姐妹、牧长同工，我们就可以没有忧郁症。Amen。我们就可以喜乐，没有忧郁症。交托可以让我们担子卸下的时候，在诗篇55:22，这里神讲到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这个抚养在英文它讲的是 sustain you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把你的重担卸给神的时候，神要用他大能的手托住你，他要 sustain 你，他要托住你，让你不致动摇，让你不致陷入忧郁症。因此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祷告可以交托，祷告也是一个启动与神交换的一个契机。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把我们的担子卸给神的时候，神与我们所交换的，他带给我们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在腓立比书4:6-7，这里保罗说，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当我们交托的时候，当我们卸给神的时候，他换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在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就启动了与神交换的一个契机，让我们可以不再担着我们的重担而行，让我们心里有平安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出一个有平安的生命。祷告除了能够有这个交托，除了能够跟神换来平安，祷告还能够带出神的能力，祷告能够看见神的神迹，祷告是启动神的手工作的那个关键，你知道吗？当在哥罗西书4:2，这里讲到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 警醒感恩，在此警醒感恩，恒切祷告的时候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神的手就开始工作，神的手就开始工作。你知道吗？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，雅各这样子来形容以利亚，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的时候，雨就多久没有下呀？3年零6个月就不下在地上。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，以利亚的祷告，他就带出神的大能。当这个天不下雨3年之后，神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他要以利亚去使亚哈能够看见他，因为耶和华要降雨了。所以以利亚就上到加密山上，他就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当中祷告。他就伏在两膝当中祷告，祷告了，他就叫他的仆人去海边去看看有没有云，有没有那个雨要下的样子。当仆人跟他说没有的时候，他就再回来祷告，他就再回来屈膝祷告，伏在地上屈膝祷告，这样子来来回回几次。七次，来来回回七次，到第七次的时候，仆人就说，我看到一小片云，像我的巴掌上的一个小片云。他说，我有一小片云从海底上来，像手那样巴掌大。以利亚就凭着信心宣告说，你就去告诉亚哈，雨要下了，雨要下了。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当以利亚在那里屈膝祷告，他伏在地上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看见神的大能，他就看见使雨在3年6个月不降之后再次降下大雨，在祷告当中就带出神的能力，看见神的作为。祷告也让我们要能够按照神的心意，而且要大大张口求。当我们可以大大张口求不妄求的时候，在诗篇81篇第10节，神说，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曾经将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当你大大张口的时候，神就要给我们充满，当你不张口的时候，神就不用充满。 Amen。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祷告真的可以看见神的神迹。上个礼拜我有机会听到一个牧师 Bishop Joseph Garlington， 他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拉比，就有一对夫妻来找这个拉比，然后他们有祷告的需求，那这个拉比就刚好要去耶路撒冷哈，所以他就把这对夫妻多年膝下无子想要怀孕生子的这个代祷事项，他就写在纸条上，就带到耶路撒冷的西墙去祷告。那时间经过5年后，这个拉比再一次遇到了这对夫妻，这个时候这对夫妻已经总共生了11个孩子哈。第一年生双胞胎，第二年也生双胞胎，第三年生一个哈，第四年生了3胞胎，第五年再生3胞胎，所以5年之间他们总共生了11个。请放那张图哈，细墙的图是。所以当拉比听到这个太太跟他讲他们已经生了11个孩子，从毫无孩子到5年之间生了11个孩子，拉比非常的高兴。可是他没看到先生，他就问他太太说，你的先生去哪儿了？这个太太就说，我的先生正在飞往耶路撒冷的飞机上，因为他要到耶路撒冷的西墙想办法要去找到那一张代祷单子，他要把它拿出来。这么多人的祷告带出这么大的神迹，从毫无孩子到5年可以生11个孩子，因此这个先生需要赶快去把那张单子拿出来。这是神的神迹。 Amen。第三个，解开你生命当中奇迹的关键是凡事完全降服在 神的绝对主权之下。你要凡事完全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。当我们的祷告迟迟没有得到神的应允，我们真的是非常容易的灰心，我们很容易失去喜乐，我们很容易产生苦毒怨恨，以为神已经忘记了我们，以为神让我们失去了他的恩宠。我想问牧长同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神完全的主权？你能够明白，真的能够明白这个绝对的权柄跟主权真正的意义吗？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显出我的一切的恩慈，在你的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就是绝对的主权，这是耶和华绝对的主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。讲到神的主权，弟兄姐妹、牧长同工，我想要请问你，你有没有曾经在中国的超级市场买过一条活鱼？如果你曾经买过活鱼，你把活鱼买回家以后，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你想要怎么煮这条活鱼？那你是想清蒸或者想红烧？也许你想要清蒸，所以你就开始要预备这条鱼要去清蒸。如果你的鱼这个时候开口说话，说我要红烧，我要红烧，你会听他的话吗？你会听这条活鱼的话吗？会吗？当然不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会？因为这条鱼是你买来的，是你有绝对的主权。你想要清蒸就清蒸，你想要沙西米就沙西米，你想要红烧就红烧。因此在这里，你知道你买了这条鱼，你就对这条鱼有绝对的主权。然而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挟持我们的神，要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应允我们的呼求呢？到底谁是主？到底 Who is the master? 谁是主？这是主的主权，这是神的主权。我们是受造之物，当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绝对的主权当中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像约伯他在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当的苦难当中，他最后他可以说，神啊，从前风闻有你，今日亲眼见你。在这个降服在神的主权当中，他可以说，我亲眼见你。弟兄姐妹、牧长同工，神正在掌权，他不打盹。在121篇第2跟第3节，这里讲到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必不打盹。神他不打盹，他正在掌权，他不打盹。你知道吗？神除了不打盹，他的右手也未曾缩短，他正在工作，他正在工作。在以赛亚书50章第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？我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？不能救赎吗？我岂无拯救之力吗？看啊，我一斥责，海就干了，我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就干渴而死。神正在掌权，神没有打盹，神正在工作。在但以理，当但以理他遭遇到针对他的逼迫的时候，但以理在当中他仍然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 与素常一样。但以理知道神的这个新的命令下来，阻止他敬拜他的神的时候，他回到他住的地方，仍然双膝跪在地上，俯伏在神的面前，顺服在神的面前，他祷告呼求，他感谢神，他谢谢神，在这个急难当中他谢谢神。牧长同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但以理，你会不会就不敢祷告了？或者你会不会一边祷告一边就身体发抖，胆战心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抓到狮子坑去？然而但以理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时候，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双膝跪地，他感谢赞美神的时候，他祷告神的时候，神的手已经在工作，神的手已经在为但以理来工作，启动了神的神迹。关键在于感谢神，你知道吗？当但以理他被抓到狮子坑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个王啊，大力乌王，他就非常的担忧，他也吃不下也睡不着。隔天一早，他赶快跑去看看但以理到底怎么了的时候，但以理就对王说：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。神迹发生了，神迹发生了，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但以理。这是一个祷告带出神的大能，你知道吗？感谢祷告启动神的神迹发生。当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，拿起那五饼二鱼，面对那坐下来的5000人，主耶稣拿起五饼二鱼，他先向神感谢，然后他分给5000人。这个感谢之后的饼跟鱼分下去给5000人的时候，带出5000人吃饱，还剩下12篮零碎的神迹。这个神迹让主耶稣可以喂饱5000人，关键在于主耶稣献上感谢的祭在祷告当中。当主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墓旁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11章41节，主耶稣命令他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是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之后，他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。在主耶稣感谢父神之后，带下的复活的大能叫拉撒路复活走出来。关键在于主耶稣的感谢，关键在于主耶稣的顺服父神，在于主耶稣的感谢，神迹因此发生。弟兄姐妹，牧长同工，你知道吗？神的帮助是按着神的时间来成就，神的帮助是按他的时间来成就，因为他是主，他拥有完全的权柄。你记得那条鱼，你不会让鱼左右你那天晚上如何吃它。一样的道理，我们的神有绝对的权柄，但是他是一个全能慈爱的神。当我们俯伏在神完全的权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忍耐的主，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祷告，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感谢神，我们就可以不断的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。在2008年的时候，湾区的经济大风暴，我的先生玉文他失业了，他的公司整个关掉，他就失业，他总共失业待业了3年。在等待工作的当中，2008年在等待工作的当中，他到第二年的时候，每次出去面试 interview 都被那个 interview 的 manager 耻笑他，笑他找不到工作，2年了没有任何工作机会，他们就说 我们不要 hire 你，你这样子没有工作机会的人，我们不要 hire 你。因此，我的先生玉文他就满腔的埋怨，他觉得时不我与。一直到他待业的第三年的时候，他来到了祷告室，他就跪在神的面前，他全然降服在神的面前，全然降服在神的主权。他就祷告神，他感谢神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在这些年间，你折弯了我的腰，你磨练了我。在那当中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手在做什么。接下来，因为我的先生失业，我就必须很努力的工作。然而，在2011年的情人节那天晚上，我跟玉文去服侍我们小组的一对夫妻家庭。回来以后，那天晚上10点多，我在我家的厨房，我突然听到神跟我说：“隔天，明天你会被 lay off。”我当下吓到蹲在地上，因为当时我是我们家唯一工作领薪水养活家的人。我当时吓到，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下午，我本来要跟我的经理开会的时间，他帮我改了时间，又改了那个 conference room，我就知道我被 lay off 哈。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神正在工作。当我们两个都被 lay off 的时候，我们就四个眼睛在家里互看啊。那玉文就开始准备要到台湾去找工作。突然间，一个3年前玉文去 interview 过的公司的位置，突然间又有 opening 出来。那这个 interview 他的第二次 interview 他的，还是3年前把他 turn down 的那个 VP。结果那个 VP 就也耻笑了我先生一顿，然后就把这个 offer 给了别人。你知道吗？但是神正在工作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然而3个星期之后，神把那个 offer 抢回来，送给了玉文，活生生的把他抢回来，送给了玉文。神使我们卷土重来，经历了3年的待业，玉文重新回到高科技的职场。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，而且是同一个位置、同一个 opening、同一个 position、同一个 VP。但是神可以使神迹发生，而且我自己也在被 lay off 3个月之后，神让我毫无被刁难的、很轻松的到了一个离教会只有4分钟的高科技公司去上班。神为我们行了神迹，神使神迹发生，让我们卷土重来。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当你能够凡事感谢神，卸下你的忧虑；当你可以凡事祷告神，经历祷告的力量；当你可以凡事俯伏在神完全的权柄之下的时候，你就要看见突破，你就要看见神在为你施展大能，你就要看见神的神迹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发生。Amen。愿上帝祝福你。